the wish of the parents. So there's conflict in duty. The same thing happens between parents and God, nation and God, government and God. So if we ask questions, could Christians be revolutionists? Could Christians be engaged in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s his action justified in the sight of God? 他不听在上，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忍着听他。但是你革命，你是不听了，能可以不可以呢？在罗马书十三章讲这个问题。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但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这个古代的君王 they make use of this verse and say the rights of the king are divinely installed, so everybody mustobey their king, and the authority and power of the king is from God. That's divine kingship. Now that's done away with. The modern man no longer believes in that. They say that's a myth, but you find it in the Bible. But the Bible tells us about normal situationsThe Bible is not talking about exceptions, not about abnormal conditions, only about general situations, normal situations. 所以在第二节，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抗拒的比自取刑罚。下面说 the normal situation. 第三，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那是叫做恶的惧怕，这是真的官。如果你做坏事，你就怕官；你做好事，官会称赞你。这样的官，你一定要听他的话。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只要你行善，你就可以得他的称赞。What if the officials punish the good doers and encourage the evil doers? What happens then? 如果做官的现在逼迫行善，不利作恶的，那么你怎么？你是不是听他的话 ？That's out of the normal. The word of God only tells us about normal situations. 如果做官的要你做坏事，你听不听他的话？不听，不听那就不听命了，和神的话也违反了。所以 we must make a distinction there.
How can you answer to the parents that tell you? Because I have a friend, she was really to herself, and the parent is Christian, but not a Christian that they think that they like. And the parent said, you don't obey me, so you are not really good Christian. She doesn't know how to answer that.
Yes, she said that he must obey the will of God. And his parents must obey the will of God too. Even today, parents cannot decide.The future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cannot appoint a profession for the children to follow. This is my choice, you must choose it. And that's gone away with. Days like that are gone, no more here. So if they still have the feudalistic concept of things, then it's different.
这就是造世观，我就知道是什么。他是不顺从，他要奉献自己。他的妈妈当然不肯，只有一个不顺从，可是他不顺从。后来他的妈妈也信了。
如果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是个好孩子 ，if the person, if the Christian is good to his parents in all ways, except when it comes into question in regard to conflict and duties, in obeying the will of God, except that one aspect, then he is all for his parents and love and respect them and obey them. Then the parents, although they say with their mouths that, oh, you are not filial, their hearts say, you are a good son. I know you're a good son.
Yesterday we talked about, you know, how fun people be sick in being a hope. Yeah. It's a hard, it's, you know, you have to draw a line, hold your hand, go incident, hey, God's living alone, they go reduce your mind, operating by her fear of fine law.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社會裡面 I'm sure 他們都需要人的幫忙，有很多東西。那在現在的社會裡面，因為我們是有一個人在社會，有些人有情況就要，有些人覺得好像馬大那樣，那麼為那麼多事忙碌，那麼就是 how do you draw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真是服氣和馬大。我相信主的意思一點也不是輕看馬大， 正在提醒他，他不要忽略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他可以两样都在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用借助这个机会来提醒他。主的话里面没有责备，就是说，马大，马大，因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恼，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个。玛利亚已经得到了，就提醒他不要让这个事物的事 夺去了他在主的面前一组的那个密切的关系，在当时马大的是需要，马大的工作是很需要，但是主借着这个机会来提醒他。主说一讲这个话，不是主主动的讲，是马大来向主讲。马大先讲，主啊，你不公平啊，我一个人在这忙， 玛利亚在那听你讲话， 你不在意吗？ Don't you mind it? Now, that's a mild scolding. Don't you mind it? 意思就是 you should mind it. 就是有怪着主的意思。 所以主说玛利亚， 你现在已经是 irritable， 你现在忙到 you are busy to the point of being irritable. So take care of that. Be careful. You're over busy now. 什么时候我们忙到 irritable， 那就有问题了。 If you are busily sweet， 不要紧，忙掉，这表示你心里那个 balance 你保持了。我想一个人忙的时候保持他的 sweetness of temper of disposition， 就表示他 和主已经有很好的关系，亲近主了。 He's prepared in his spirit for the burden of work. 如果 he gets irritable, it shows that he's out of touch with the Lord already. He needs to get quiet for the Lord, get some inner strength for the burden. 所以他来就看见他的需要，说你很多是思虑烦扰了。 他不是单单忙，他不是这个单单侍奉，他思虑烦扰，已经有了，要这个里面的不平不安息了，失掉了安息了。所以就说，小心，你一个最重要的事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我现在不是责备他，提醒他，我们不能借这件事说服侍都要坐在那儿听到， 没有人去做应该做的事，那我们今天中午没有饭吃。所以就不要过分。所以就不要，Don't ever be busy to the point of neglecting your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像早上我跟你们share，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以前我在 church 做事又读书，然后还要回家，还要跟父母有时间跟父母在一起谈话。 所以就整个人忙得一塌糊涂，是不是？在church什么事情都找你做，什么事情找你做，那你觉得自己好像你很难说 no， 所以你什么都接下来做，就搞得常常自己三更半夜回家。但是我就觉得 说哎呀我这忙了为什么，你知道就是忙了自己很少时间回到家已经累得不得了，那每天就好像啊，主规定我的功课我一直看完这样，可是兴趣没有进去，那我就自己就开始害怕，我说我这样我虽然侍奉神，可是我跟神在灵里边太虚空了，灵里边很缺乏，慢慢我就会很危险这样。所以我看到这节圣经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事，不是说我们不要侍奉，可是就是如果你超过了把这个侍奉跟这个灵性这个啊侍奉超过你的灵性的话就有危险，就是侍奉跟灵性要平衡的，就是
我有问题，在《使徒行传》啊，讲到当初保罗信着巴拉巴接待他，到最后他们两个是为了马可分开了。那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是说很多同工常是说，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为主，两个都是。你觉得这个分开是也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呢，还是说？那我觉得到现在我们服事工作上面，他们碰到说同工因为一些看法不同啊，两个分开，那你觉得这？
我想这个是就是人的 intrinsic weaknesses， 人性必然有的软弱，看法不同，所以这个是 unavoidable， 看法的不同都是 conscientious conclusion， conscientious opinion， 但是看法不同，在这个时候就会 a strong personality always keeps his decisionin an obstinate way， 所以呢他们就分开了。我想最后呢这个是一件好事，分开当然是好，不过他们两位坚持自己的意见呢，个人都有理由。一个是说马可过去曾经半路离开，我们靠不住的人不要用他，一个是说我们应该给他机会，应该爱他，所以呢他们就分开了。不过当时还有一个问题，马克和巴拿巴是表兄弟，所以巴拿巴对他好，还有一个亲戚的关系。可能保罗说你们是亲戚，说你也要用他了，那我们分开好了。但是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找保罗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恩赐，他的名字叫劝慰子，劝慰子意思就是一个鼓励人的人，意思就是一个鼓励者，这个名字不得了，一定看很有这个恩赐，常常鼓励人鼓励人鼓励人。那这次轮到马可，他鼓励过保罗，他是找保罗，保罗原来在大树，这个安提亚的人不认识他，巴拿巴是领袖，他知道啊，保罗有更大的恩赐，所以他放下自己领袖的地位，请保罗来做安提阿教会的最高的领袖，他来帮助，这个是很高的恩赐，一个灵性不高的人不会做这件事。那么现在轮到马可，巴拿巴说我们要帮助这个青年人，保罗说他不行，他过去一定有不好的表现，我们不要用他。我在我看呢，保罗这次错了，保罗错了，因为巴拿巴一直用他的爱心，这是他从神特别的灵受的恩典，他对保罗是这样，对马可也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做劝慰子，就是 one who encouraged others， 所以他做的对的。我想保罗错了，后来所以保罗明白过来，他看见马可这么好，所以他就请马可，他说单单说马可一定要把马可带来和我同工，他是个最宝贵的同工。后来保罗这样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所以马可也争气，他后来有很好的表现，保罗也改变了啊，就现在是马可是我的好同工。
全世界是你心 我不敢追求爱情，我不追求爱情，
这灯是从何所起？
可不再做朋友，我的陌生都愿一生爱呀一生何等远，见你我心却说爱不再两下的天眼，我的心声竟到如此已经不能再相信，我应做做他的儿子，就是天子那
却为仇。 Oh,